穿越时空，交换距离，我们在这里相遇，
感受心跳，诉说衷肠，我们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华广直播室，
这里是华广直播室，
欢迎收听本期的华广直播室，
欢迎收听本期的华广直播室。
有一种吐槽叫大话天下，
热点、观点、笑点、槽点，
校内、校外，大千世界。
大话天下与您一起不出校门便知天下事，在这里你可以畅所欲言，
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安慰，
不必苦恼没有地方痛快吐槽，
不用担心没有理由开怀大笑。
直播室里，华大街头，我们期待着你的发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广直播室《大话天下之今天我不想再懂事了》，我是主播孤鸿，
我是主播黄大仙儿。
哎，黄大仙儿，你听说过前段时间陶勇的那个新闻吗？他真的人设大崩塌了。
听说了，在他女儿生日当天，他指挥女儿给长辈们夹菜，他的女儿都一一照做了。最后在要求女儿去洗碗时，女儿有点情绪了，不想去做，以至于在拍照的时候表情有些沮丧。陶勇对女儿非常不满，发了微博指责说，这个女娃拽拽的，拍照的时候就是不配合，往好了说是有个性，往实在了说是臭脾气。
陶勇在作为一个医生的时候他是成功的，可当他作为一个父亲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有些不合格的。他对于女儿的控制与指责其实是千万个东亚家庭的缩影，非要在今天让孩子去服务大家吗？这本是他庆生的一天啊，感觉对他来说，孩子不可以有独立的情绪，我让你笑你就要笑，让你不许哭就不许哭，不许嬉皮笑脸就不许嬉皮笑脸。
最近我也关注到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一个小女孩把自己养的宠物兔子托给家人去照顾，结果家人做了一盘炒兔肉，小女孩肯定伤心啊，家人却说，多大点事儿嘛，大过年的你再闹就是不孝顺或者很晦气喽。
曹保平导的一部电影叫《狗十三》，里面也有一模一样的桥段，小女孩喜欢狗，她爸非要让她吃狗肉，理由是你能吃猪肉你为什么不能吃狗肉。最后那个镜头是小女孩把狗肉咽了下去吐了出来，家长把这叫做成长，但其实是杀死了这个小女孩，在精神上摧毁了她。
核心就在于父母没有真正的尊重过孩子的意愿，感知过孩子的在意，体会过孩子的情绪。在父母权力欲滔天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么一个感觉，你的情绪都要在他们的掌握之下，甚至你的情绪都要服从于他们。
似乎我们所有的情绪都是服务于大局的，服务于这个家的和谐，服务于你爸我很开心啊。一旦我们顺从，父母会夸我们乖，但这就是最恐怖的地方了。我们慢慢变得没有真正独立的思想，所有东西都是听从他人的指挥，他人的安排。
我从小到大都在被身边所有的人夸懂事，虽然评价我的人没有什么坏心思，我确实在一开始也当作夸奖，但慢慢的我发现懂事并非什么好事，这似乎是他人对我的一种裹挟，我好像必须做一个照顾别人情绪，压抑自己欲望，获得别人认可，折损自己价值的人，我要成为这样一个人我才能获得幸福。
或许内耗就是这么产生的吧。其实我就一直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从小成绩优异，各种竞赛奖数不胜数，可我从未发自内心开心过，相反我更担心下一次自己会不会失败，父母是否还会为自己骄傲，他人会怎样看我。
你和我很像，而且很讽刺的是，这个神坛是我自己搭建的，他人把我架到那个制高点，我必须懂事，这种近乎是病态的讨好确实让我获得一些利益和夸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这个称之为成熟，并且催眠我自己，在父母一声声不许的呵斥中压抑自己的情感，在一次次的顺从中迷失了自我。
没错，我会花非常多的精力复盘，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喜欢我，尽力的去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反思是好事，但我讨厌这种习惯性反思，因为我反思的时间远超我规划未来的时间，就是相比较于我想得到什么， 我想去做什么，我更多的时间花在怎么不出错。
在长期懂事的规训下，我对我的父母已经很久没有表达欲了。大一刚开学的那段时间，对于不熟悉的城市、吃不惯的饭菜和拥挤的宿舍，我真的很不适应。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好想回家。而她却回我说，为什么别人都能适应，就你不开心？你要懂事一点，我们送你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的勇气和我的表达欲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在一点点被消磨。
作为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获得的夸赞很多，但我来不及去享受那些拥有。我更害怕犯错，我更害怕失去，我害怕我的语言会像一把利刃一样砍掉我所有拥有的东西，包括父母的爱。有时候我真的想问问父母，你们是爱我，还是爱我表现出来的样子？
中国传统思想老讲孩子要听父母的话，但如果事事都顺从父母的意愿，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创造性，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创造力是幸福的源头，而顺从是疾病的开始。
其实我们都拥有双重生命，肉体生命还有精神生命。精神生命由我们内在一个又一个愿望组成，这个愿望实现了就是一种生，这个愿望破灭了就是一种死。
这让我想起了轰动全国的吴谢宇弑母案。在弑母案发生前，吴谢宇一直是家人的骄傲，也是身边人眼中的好孩子。他是北京大学的学霸，而且体育好，情商又高，他一直积极有效地活着。但是到了大三，他就逐渐失去功能了，他慢慢开始感觉到自己内在生命的死亡。
是的，这个新闻一出来我都震惊了，但很快就能理解他做出这个行为背后的底层逻辑。吴谢宇曾在庭审中说过，中考时他考了福州市第二名，父亲送他去培训班时还自豪地跟老师夸赞。吴谢宇表示，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了，从小到大我都觉得能把考试考好是我对父母唯一的意义，反而是他好学生的形象让他更为在意旁人的看法，只要考试考得不好，他就会觉得特别对不起父母。
他将父母视为自己活着的意义，可在父亲去世后，他才发现自己的信念崩塌了。他发现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根据他的意志做的选择，而是根据别人的意志在做选择。
其实组成吴谢宇精神生命的愿望就是父母的期待。父亲去世了，对他来说父亲无法再给予他期待了，他的愿望也就破灭了，他的精神世界也就死了。所谓的空心病就是这样的，早就被懂事和顺从框住的他，内心并没有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难以接受现实的他最终走向了极端。
我经常感觉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灌输了一些很不对的观点，比如说上大学就是人生的终点，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不计代价培养出来的高考人才。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上学本身是一件被高估了重要性的事情，除非你想做学术研究，重要的其实是培养一些终身有用的习惯，
培养出想要去认知事物、把事物搞懂的欲望是很重要的。明白自己是谁，想成为怎样的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要有对外部世界和自己内心世界的感知力。
我想起一句话，只有真正想赚钱的人才能够赚到钱。这句话看起来是一句废话，但其实比起能力，欲望更加重要。大部分人认为自己人生的目的是赚钱，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真正对金钱超出常人饥渴的人其实是很少的，但在我们的教育环境下面，越是优秀的学生，他有的渴望反而越小。因为一个乖孩子的优秀其实是一种表演，而表演的人怎么会有欲望呢？
其实我有时候很羡慕那些叛逆的人，他们想笑就笑，想哭就哭，累了就抱怨，想要什么就直接说。我觉得能够随心所欲的人应该背后都有一个靠山吧，也许是一个美满的家庭，也许是一个无条件偏爱他的伴侣。而我不敢任性，我知道我一任性就收不了场，因为没有人替我兜着，获得了成就我不敢开心，我怕别人说我嘚瑟，我难过了不敢哭，别人会觉得你这么点挫折微不足道。
我中学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特别叛逆，天天就想着听摇滚乐，想去搞乐队，就是不想读书，搞得我爸妈还挺头疼的。好在我真的没有什么音乐天赋，劝退了我的摇滚梦。 总之，现在看来，那段叛逆的时间真的很重要，因为叛逆其实是形成人格的一种自我保护。
在伊能静与他儿子的一次对话中，他儿子问，从小到大我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太过任性的？他回答，你一直都是一个自由跟任性的灵魂，我所做的选择就是接受我的孩子在灵魂自由度上他自己的追寻，所以我认为你的任性，在我看来，其实这恰恰是你自我探索的过程。
很多父母总是想给自己孩子一些方向，但其实方向不能由父母给。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会有各种各样的内在的声音指引着我们，我们自己会去寻找这个声音。像伊能静这样能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探寻的家长真的很少。
我爸就经常说，我们大人见识的比你多，经验也多，听我的，你才不会吃亏。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控制，就是我认为我这个生命比你这个生命更知道你要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家庭和社会其实根本就没有给出任何的空间去让我们独立思考，处处都是你必须要听那个老师的话，听这个父母的话，听领导的话，然后你就这样度过一生。或许世人道我轻狂，可是我本就年少啊，
不撞南墙不回头吧，该走的弯路就是要走的，只有当我自己真的受挫了，我才能真的幸福。说这条路不好，若是他人在我没尝试前就告诉我别走那条路，反而在我心里种下了叛逆的种子，或许在某一天就会爆发。
从陶勇对女儿的指责和诬陷于弑母的事件中，我们都可以察觉到，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很少强调尊重你的感觉，我们强调的是舍弃你的感觉。为家人，为别人，为社会而活，当我们一份又一份的感受被忽略，都意味着我们一份又一份的精神生命的碎片被杀死。
我们也会想自救呀，最近我决定重新养自己一遍，这样一个特别的词条正在社交媒体热议。在逃离、纠结或和解之外，很多深陷原生家庭泥沼的人找到了新的人生解决方案，不停留在痛苦之中，而是展开行动，像对待一个新的生命那样重新关照自己。
是的，我不想再懂事，在慢慢长大的日子里，只要有一点底气，我都会尝试去甩掉这个枷锁，哪怕拒绝别人会花掉那一天所有的勇气，尽管夜里会因为自己不会吵架而气得睡不着，想要讨好自己却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但至少我能听到内心的声音了，好像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那么软弱无力。
曾经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但因为一些事情我下决心跟他绝交了。我们的共同好友问我为什么下决定这么果断，我不想听听对方怎么说我的吗？如果是以前的我，我会听，甚至还可以改变自己去迎合他，只是为了不失去这一个朋友，但现在我不会了。因为如果他是一个遇到问题就想解决我，而不是去解决事情，那说明我们两个当朋友就是个问题，我不会再去内耗了。
我呢，就是在成年之后罗列了种种小时候不被父母满足的愿望，拥有耳洞，染上一头亮丽的发色，不让买的漫画书，承诺了却失信的旅行等等，然后在自己日常的省钱和兼职的赚钱中攒出一笔小钱去满足那些愿望。没有那些不许，没有不许特立独行，没有不许养宠物，没有不许冒险，力所能及皆是最好。
我不想再做一个懂事的人了，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对自己善良。我之前是以向上祈求的姿态去讨得他人的喜欢，而现在我想在不冒犯别人、尊重别人的情况下，心疼心疼我自己，热烈张扬地活着，就像现在一样。
你这样的想法真的很好，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去复制别人的生命。不要惧怕所谓的特立独行，因为我们的特立独行恰恰是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本期华广直播室大话天下之今天我不想再懂事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播孤鸿、黄大仙，写采编辣椒油、机务黑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